各位平安，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七章九到十七节，愿上帝带领。我们第二次来读启示录的第七章。对于这一部分啊，不少人有不少的误解。常见的误解有如下几种。第一，一些人呢就说教会在灾前要被提，所以在大患难中这些人被提到空中，他们呢就不再经过患难了。这完全是一种自私自利的神学。我们知道整个启示录都是在讲患难、逼迫、走十字架的路，就是基督徒本当走的路。主耶稣不也提醒吗？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怎么能忘了在旧约的时候顺境成功、物质财产的增多往往是祝福，表明了神的同在。但是在新约，因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因着我们已得了、见了这救恩之主，所以逆境、患难、为义受逼迫就转化成上帝的赐福和恩典之所在。我们不能老在旧约阶段而拒绝进入到新约，正如今天很多人拒绝读圣经，而要去走向旧约多次多方的异梦、异象或者所谓的荆棘火焰之类。这一切都是因为心窍没有习练的通达，也没有能够明白圣经的真实的意思，从而就被人本的这些自私自利、成功神学错误的欲望所引诱。但愿神带领我们。第二，有的人来提醒说，第七章既然讲到十二支派，因此一定是旧约的以色列而不是教会，所以呢前半段讲以色列人，后半段呢就是讲外邦的教会。这样的解经听起来很好听，但是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也早就来提到，整个启示录不要忘了是写给七教会的真实的书信，它的焦点毫无疑问正是教会，所以怎么可能突然又去变成了肉身的以色列人呢？他不过就是借着以色列来指向属灵的以色列，因此在启示录所出现的这些画面是带有象征和属灵的含义的。我们呢不能来死抠表面上的字句，因为连启示录本身都在说他们右手拿着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你能说这香就真的是香吗？所以我们要看圣经是怎样来解释。当然在这里有人也会问，为什么一开始在前面讲二十四位长老，接下去是讲属灵的十二支派，然后呢又讲各族各国各民各方那么多的信徒呢？这实在是很好的问题，因为启示录是给我们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一种大的画面。所以当教会在神的宝座前来逐渐的显身的时候，首先代表教会的是二十四位长老，然后呢是 旧约新约合在一起的真信徒的代表，也就是他们作为耶和华军队和精兵，以属灵的十二支派作为象征，好来回答上边所说的谁能站得住，这一支军队能站得住。那接下去这一个军队到底多少人呢？结果我们就看见启示录第七章后半段有那么多的信徒，他们都一起跟着十二支派和二十四位长老来敬拜神。这就好比是奥运会各国运动员入场，有一位我们国家的运动员举着中国的牌子，这就好比是二十四位长老代表教会一样。然后呢，是这一小部分运动员代表着广大的所有的运动员入场了。那么在实际上参赛的不只是这些参加入场仪式的，而是那么多的活跃着的人员，甚至呢包括那么多的服务后勤的人员，他们都包括在内。所以这样的一个不断扩大的画面，让我们看见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而这样的一个广阔的画面，就使得我们在地上有形教会敬拜神的时候，就要知道天地如何相连，我们乃是跟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第三个方面的误解，很多人说在这里提到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呢就把大患难指向耶稣再来之前那一段特殊的时期。这样的解经也是想当然错误的解经，因为在这里约翰所引用的使用的大患难这一个词汇来自于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是这样写的，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所以但以理书让我们看见那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来打碎了那一个庞大的像，也战胜了第四只猛兽，从而闯入这世界，带来了神的国。而伴随着神的国迅速拓展而来的就是大艰难。那因此毫无疑问，整个约翰的启示录所使用的大患难这样的词汇，正是但以理书所预言的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整个末世阶段的患难。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末世阶段，从神的眼中来看也是一个大患难的阶段。因为在这末世时代，神的百姓要使福音广传，使神国拓展，必然的跟第四兽背后的邪恶的势力产生猛烈的对撞，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机会时候不多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见整个基督徒整个教会都处在这样的大患难中。但是我们不要惊慌和害怕，因为在整个末世阶段，上帝使用患难艰难来熬炼他的百姓，训练他们成为精兵。因此这大患难不应该只是指向说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所谓的过去派的错误解释，也不能只是指向说 将来才有某一种的大患难，这样的一个未来派的错误的解释。当然这大患难有没有可能是指说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患难格外严重呢？我们相信也可以指这样的层面，因为圣经里边的预言的应验往往是多重应验。不过我们坚定地相信说，从圣经整体文脉来看，整个末世阶段就是大患难的时期。而在这大患难的时期，主有什么样的用意呢？主的用意就是要特别的带领他自己的百姓，来凸显出教会是一支属灵的军队，而后借着群居在宝座前无法数算之群众的意象，来安慰在苦难中的信徒。因此启示录第七章这两个意象的形式内容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都在回答第五印中殉道者向神发出何时伸冤的问题。当羔羊按照顺序揭开七印的次序而言，这两个意象的确是插曲，但是从主题来说却是让我们看见羔羊是世界之主。在七印的系列中，这一真理得到了突出，因为被杀羔羊所得到的并不只是他个人审判世界的权柄，也是保守安慰复兴属他子民的权能。他不止拆毁拔出，更要建立栽植，让我们看见随着世界倾倒下去的是一大批被训练成的精兵。那这一批精兵在干什么呢？我们就看见他们在宝座前敬拜被杀的羔羊，也敬拜父神。所以在这里的大赞美之中啊，我们就看见他用了七个词来归荣耀给神。这七个词每一个词前面都有定冠词，以表示这些优点是最完全最深刻的，也只能归给神自己。所以这里的颂赞是指救恩中真正拥有神属性的祝福和完全，而这里的荣耀是指人认识到神的属性那美丽的光辉，而这里的智慧是显出神的救恩计划的奇妙。同时这里的感谢与尊贵是从神救赎的智慧而发出，而这一切显明了神的权柄和大力，也显明了他美善无比的旨意。所以约翰欧文常说，这就是荣福直观，就是荣耀福分的直观。当我们直观这一位荣耀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天地万物的时光焦点都汇聚在这一时刻。当神的救恩计划得以实现，他的百姓即将进入永恒荣耀之时，我们就看见整个宇宙都在颂赞，也流露出何等的感谢，因为他胜过邪恶的势力，远超乎人的想象。而这权柄和力量的运作是压倒性的，秒杀一切的邪恶。所以这三一的颂赞是直接献给我们的神，也献给被杀而活到永永远远的羔羊。所以呢，是神借着长老来提醒教会存在的使命和目的，就是来颂赞这一位神，因为这救恩是从他而来。在这一段中提到救恩也是用了特指，当然提到患难也是用了特指，都是让我们直面这一位荣耀的被杀的羔羊， 从而在真理中忘我，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上帝借着这一段鼓励我们什么？鼓励我们要想到我们将来在天上的赏赐。这羔羊成为我们的牧者，他擦去我们的眼泪，我们要在宝座前永远的敬拜，而世上所有的苦痛伤悲都永远除去，内在的饥渴外在的炎热将永远不再出现，而羔羊领我们到生命的泉源，这是何等的荣美。所以这一段的目的是鼓励每一位基督徒忍耐度一生，因为上帝会报偿你牺牲的一切。当然很多基督徒为了属世的职业牺牲而打拼，为了将来的经济收益和保障而辛勤工作，却常常不为了最终的永恒奖赏而做出牺牲。为何要为属世短暂的祝福而牺牲天上永恒的祝福呢？所以我们要寻求天上的财宝而非地上的财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启示录第七章的后半段，让我们能看见神和被杀而活到永永远远的羔羊的荣耀，从而让我们归荣耀给我们的神。也谢谢你让我们看见那永生的奖赏。我们把荣耀再次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